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续我们的课程《坛经变额》，那么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来看啊，刘禅堂解释六祖坛经，啊，他的从他解释的里面呢，来看到他自见错误的地方在哪里，还有就是说他真的是悟错了，因为他真的不知道哪个是如来藏。真正悟得如来藏的人呢，他隐覆密意。以后还是会把理路说得非常清楚，这个前提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怎么去检择，一定不会有矛盾的地方，好，因为这个理呢很清楚，那用什么方式来说，那就有很多方便，好，所以理清楚，隐覆密意，有方便善巧，照样可以说的，哎，把理说得对，而且呢不会偏差，你也懂得说这个道理是什么。那我们先来看啊，这里面呢这个。坛经的内文，师言大众，世人自色身是尘，啊，刘禅两个解释说，你的色身像尘一样。那坛经的内文说，眼耳鼻舌是门，是个门嘛，不对吗？眼耳鼻舌是门，外有五门，眼耳鼻舌身触外五尘，色身香味触，所以外五门面对外五尘。哦，在第八页啊，第八页的。第二段啊，内有一门，心是地，性是王。这里是重点哈。坛经的内文说，内有一门，心是地，性是王。那刘禅两个解释什么呢？他说，内有一门，内还有第六个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在哪里呢？以第七意识。所以心是地，这里见不了八识心，讲七识心。七识心是地。性是王，如来藏八识是王。好，停在这里，我们先停在这里，请大家来思考一个问题。他说啊，这个心是地，性是王级，这里没有第八识。他说这里哈、啊、就到六七识而已哦，心呐、啊、是地哦，好，地是什么？表示可以滋长的，滋长万物叫地嘛，对不对哈？所以呢，以心地呢。来解释，就是说这个心可以滋长万物，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六七识，它就它本身而言，它有能力滋长万物吗？对，那么它这里呢，六祖的意思说，心是地，性是王。刘禅阳说，这里啊，见不了八识心，只讲到七识心。那七识心是地，性是王，所以它的王是什么？他的王说如来藏八识是王，可是那到底把如来藏这个第八识心在哪儿呢？怎么为什么不是心呢、啊？为什么？原来他心中的如来藏就是缘起性，就是缘起性空，就是空性。他只认空性，他觉得说有空性，那如来藏什么都没有。所以其实他的道理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喽。你看他一句话。就把他的落处讲出来啦，也就是说啊，他说，性是王，如来藏八识是王，所以他的道理就是这个性啊，意思就是性这个空性，空性是王，对不对？那这样的话，等于是第八识心不见了，没有第八识心，第八识这个如来藏假名而说，那么空性才是真实有，就等于我们前天跟告诉大家的说。这个应成派中观六识论的人也是主张，缘起性空就是空性。那缘起性空这个空性真实有，第八识是空性假名而说。大家要知道这里误差很大，差到你数不清的大，对不对？一个是解脱生死，一个是在生死法中的。所以从这一句话你就知道哦。那他后来继续讲什么呢？这个内文。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这个是啊，《坛经》的内文。那这个六禅良解释说，性是王，意思就是这个空性，他只认这个空性。如来藏是王嘛，对不对？哎，他认空性就是如来藏嘛。所以其实如来藏心体是什么，他不知道。开悟的人怎么可以说他不知道？可是他是以悟者自居嘞。所以这里你就知道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如来藏，他只是，这个应该说道法所得，然后呢， 误解，以为那个就是如来藏啊。哦，那所以如来藏如果在，王就在。那你看，所以他认为这个空性，如来藏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空性。所以他把空性跟如来藏画等号嘛。哦，他不认得如来藏心体，可是说有个空性。如来藏去呢，王就不在了，就没了。所以根本还是在如来藏八识心，感觉好像是对，对不对？你觉得好像是对嘛？所以呢，性在身心存，如来藏还在的话，八识心在，身根七转世就活着就有作用。性去呢，身心坏，如来藏一旦离开自己呢，死掉了，根本是那个八识心如来藏，就是根本是如来藏。可是他的这个性解释了，就是空性。认为空性，以认空性的是如来藏想象。那么我们要辩证什么？下面我们辩证的说，刘灿良就是把空性当作是如来藏，八识心归八识心，可是第八识就是如来藏啊，就是心啊。为何心是地，性是王，这里他不，他说没有如来藏呢？为什么？哦，我们总要问他嘛，为什么？那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他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如来藏，他就认定说有一个空性，所以呢有空性，所以能生万法。那么这边呢，我们要来正解，正解这个《坛经》的内文，说《坛经》说心是地，性是王。我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心当然指的就是八识心嘛，对不对？不是只有第六意识啊，第七莫那识嘛。不是只有那个，他说第六意识、第七意识，这个也是外道说的啦哈。他说哈，内还有第六个门、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在哪里？一、第七意识。第七是哪叫意识啊？对不对？第七是叫莫那识，叫一根。第七是不可以叫意识啊。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在四二五听到导师演讲，第七意识。第八意识有没有问号？哎，哈，是要问号的。你怎么会第七意识、第八意识呢？意识是第六识啊。你总不能说哈，我一个人，然后把我分成三个，对不对？通通是我来分的，我就一个啊。哦，有这个董事长、总经理，还有一个总管，这是三个人嘞。哦，三个人。可是不能说哦，通通叫做这个，哎，一个什么，把它一个名字，然后分成六七八，所以他这里你看，他也把第七识叫做意识啊，所以对他来讲，其实他是六识论者。为什么？因为他的本质是一贯道，一贯道就是凡夫，凡夫所认识就是六识觉知心嘛，好，只知道见闻觉知嘛。那因为后来就是。看了导师的书说，哦，有那个第七识，有第八识啊，但是对他来讲，他限量中他没有办法去感觉，因为基础的佛法他没有，基础自见他没有，所以呢才会造成他也把第七识一根称为第七意识。那么我们说心是地，性是王呢，真正的意识当然是心，是指八识心嘛，所以八识心能滋长一切法，能生一切法，是因为有第八识。可纯粹第八识本身不会出生万法，纯粹第八识一定要有种种缘，对不对？我们有跟大家讲过无生的道理，对不对？法不自生，非他生，不共生，非五蕴生嘛，要把它背起来哦。哦，这个就是无生的道理嘛。这个第八识本身它无我啊，它不会做主啊，他不会主张说我现在要生什么法，对不对？今天早上看了《金刚经》的导师的讲座，是不是这样跟你说？他很广大，很广大，广大到心量广到不得了，不会做主的。所以这个第八识本身啊，他不会去主动要去生什么法，一定要八识心王一起都在啊。第八识本身跟八识心王是不一样的，第八识本身只有讲如来藏，八识心王是讲了前五识加第六识意识以及第七意根莫那识，八个识都在才可以称为八识心王，对不对？所以呢，心是地指的是八识心王， 而不能讲说哈，只有第六世、第七世哦，啊，这个说法啊是外道的说法。那么呢，性是王指的是什么？性当然是心呐、啊。你说心在哪儿？我不知道啊，对不对？你说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是、意是啊、目那是啊、第八是，当然第八是是不能跟你指出来了哈，因为将来要让你实证嘛。可是呢？这前面七个事啊，你为什么知道有它？从心性上来了解有这个事。你如果没有一个心性让你知道，你就不知道有这个事的存在啊。就像说，我们问大家说，你为什么能见呢？我眼能见呢，我就问你是眼跟见吗？是眼跟见吗？哎，是哪？见是哪？眼是嘛。所以因为有这个能见的这个视性，对不对？见就是眼视的视性嘛，所以你知道说必然有眼视，否则怎么能见？所以所谓的性呢，是指这个心性，它的心性就是它的这个功能出来，对不对？你就知道说有这个事的存在啊，所以你能见啊，就是它必然有眼视，对不对？你听得见啊，能听闻呢、啊，表示必然有耳识嘛，因为这个闻，这个是能听闻，这种心性是耳识的功能嘛。你能够闻到香味，各种的，不管是香臭，表示什么？必然有鼻识的存在啊，知道吗？从心性去知道有这个心的存在啊，哦，所以你能够尝到说各种酸甜苦辣，必然有什么？舌识啊，你能够去觉知这些所谓的冷啊、热啊、现在酸啊、痛啊、肚子饿啊、肚子饱啊，种种的这些触，对不对？那是表示什么？有身识啊。然后你能够了知一切法，见闻觉知六尘的法，表示有意识嘛。还有能够思维，对不对？能够分析啊，能够做这种种。这个统计前后比较，这个也是意识嘛，眼识不能前后比较啊，意识才可以啊，对不对？哦，你就知道我现在能够知道，能够思维比较，哎，那这是意识。所以从这个心性来知道有这个心的存在啊。当然意根啊是处处做主的，每一刹那都做主的，这个做主的就是一根的心性嘛，啊，当然啦，讲了前七世还有第八世啊，第八世就是不能告诉你啊，要你实证，可是他也有他的心性啊，对不对？他的心性是他的真如法性啊，你证了你就知道。好，所以所谓的心是地，性是王，就是因为这个王呢，就是能够有一些。这权力啊或是功能啊，对不对？王掌握什么？所以八世新王嘛。那你要知道六祖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心讲的八世心，性讲的就是第八世的心性，前七世的这种分别及做主的心性，第八世的真如法性嘛，是不是？所以才说王居心地上嘛，对不对？这些心性不就是因为心而有吗？啊，如果没有这八世心，还有这些心性可言吗？这才叫王居心地上嘛。那性在王在，对不对？表示说，你能见的时候，表示这个意识心在啊。当你睡着无梦的时候，见闻觉知的都没有了，表示什么？这个心都不在了，暂时断灭，有没有？所以才说。啊，这个性在王在，性去王无啊，对不对？这样道理这样通了没有？通得不得了，不会矛盾，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的辩证就是说，你如果说你这个现在你有见闻觉知啊，哈，然后当然你没有证到你的真如法性，那必然它在的，只是你没有亲证它而已。啊，表示这个心，你的各种见闻觉知在表示八世心都在啊。那如果有的人他是这个。譬如说眼根坏了，生盲，天生就眼盲的，你能见他不能见，就怎样？ 这叫做这个姓不在，王就不在，对不对？表示他的掩饰，当时就没有办法帮他建嘛，是不是？耳聋也是一样啊，哦。可是如果现在大家都这个六根完好，没有残缺，当然姓在王在嘛。可是人如果舍报死了以后，见闻觉知都没有了，对不对？啊，你要叫他，他听不到；你怎么推他，他也不回应你。当然兴趣亡去亡五嘛，当然整个这个觉知心都不在了，那当然第八世当然早就离开了。所以这样的道理，这么容易的道理，他解释起来感觉到好像这个第八世就不知道在哪里，对不对？可是我们一讲起来，你知道说，哎，第八世跟这个都在嘞，跟他所出生的七世心通通在呀，才有说这个有六个世的见闻觉知心，同时还有第八世的真如法性嘛，这个是同时在啊，不是前后在啊，同时。要分前后的话，见闻觉知心是在后吧，哦，真如法性一向都在啊，一向都在，是前见闻觉知心有来有去，有前有后，有生有灭，对不对？哦，睡着了醒了，这都有前有去，有前有后，有来有去啊。所以我们说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他有一些说起来好像对，可是你要从他的其他地方来说，他事实上是错的啊。所以你看到有的地方他说内文啊，谈出内文说佛像性中坐，莫向身外求，他说佛在哪，就以那个八世心如来藏，懂意思没有？佛像性中坐，莫向身外求。那他这样讲，当然就是一个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听我们说，就说就是有如来藏嘛，啊，那如来藏就是跟你的五蕴身同在嘛，就是道理我们都是明说的，因为这个跟密意无关嘛，明白跟你说，因为这个道理一定要这样跟你讲啊，不然你会说那他跟我五蕴不在，他在哪儿？我怎么能找得到他呢？他跟你五蕴同在呀，啊，哦。所以呢，才能找得到他。所以佛像性中坐，莫向身外求，就是这个见闻觉知性、真如法性，不是见闻觉知性你可以找到你的这个如来藏，而说八世心王本来就都在一起运作。那么这个佛像性中坐呢，这个性呢，是当然讲的是第八世的真如法性啊，哦，那当然。你要到身外去找，当然没有，因为我们说他是跟你五蕴同在嘛，哦，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整个知见的差别以及他到底有没有开悟非常清楚，这里可以判断他是没有开悟的，他根本不知道如来藏在哪里，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他。因为接下来一直讲下去就直接讲到他的关键点了，哦，那我们再来看谈经的内文说，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刘灿良解释，一旦证到如来藏以后，转依如来藏，观照如来藏的种子现行，你就明白了。那么我们说，刘灿良没有断我见，没有断三福劫，他是没办法转依的。他这个转依啊，也只有正觉在讲，只有正觉在讲转依，只有导师的书在讲转依，所以他这个是道法得来的，自己不知所云啊，观照如来藏的种子现行，你就明白了。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以种子现行为如来藏，他不知道如来藏心体是哪个，因为后面就会告诉你非常清楚。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后面有这个举证，他是以种子现行当作如来藏，然后呢，他说有一个空性，到底是空性是什么啊？他认为空性能把种子起现行，种子起现行就是找到如来藏。那如来藏心体是哪个？他说空，什么都没有，离见闻觉知。那这三个好像没关联呐，啊，啊，前面从他这个解释，你会觉得说他又会讲如来藏，可是说他开悟又不知道哪个是如来藏，讲起道理来又都不对，又都矛盾，所以就知道说悟这件事啊，可不是简单的事，不是看人家一样画葫芦，自己画一画就悟了，其实没那么单纯的。 那刘灿良自己呢，没有办法关键到他自己的我见烦恼啊，所以他才会在像昨天里面毁谤净土啊，谤佛谤法，因为毁谤净土啊，都是谤佛谤法的啊，那又道法，所以他其实过失很重的，过失非常重。我们希望呢，有缘人呐、可以去劝他啦。我们现在这个机缘也是希望他将来能够转变，避免说哈、业太重。当然呢，这个业太重，能够转变他的，当然就是我们导师善知识，对不对？但是他要被摄受嘛，你们愿意被我们摄受，你才能够接受正知正见熏习嘛。啊、他如果不愿意被导师摄受，导师就是再慈悲，也没办法改变他的业，只能说将来他受苦报的时候，导师仍然摄受他，因为他有对大家利益的这个因缘啊。好，接下来，他说啊，一旦证如来藏，转依如来藏，空性三毒立刻除。这个不是这个六祖的意思。六祖的意思说，自性内照，三毒即除，而是说，当找到如来藏以后，发现到如来藏根本就没有贪嗔痴，对不对？当时没有贪嗔痴啊。因为能够观照如来藏的是意识心嘛，意识心自己有贪嗔痴，哦，不止贪嗔痴，种种烦恼随眠习气一大堆。那当他自己观照到如来藏，不贪，啊、不起嗔，也不愚痴，因为他有菩提性，啊、他有那个他有般若，因为一切智慧之体就来自于如来藏嘛，哦，所以他不是空啊，不是好像什么都没有，不是。它是心啊，含藏万法，有具足种种的功能得用啊，所以我们来说它有它自己的心性啊，不能说那个性只有七识心啊，开悟的人是证到如来藏的心性啊，不是证悟到七识心的、啊、不是证悟到什么种子起现行啊，不是这个。所以呢，他说证悟到如来藏，转依如来藏，空性三毒立刻除，这是错误的。我们上次有说，那这样不就马上成佛啦？好像有点像说，我找到如来藏以后，我那个光哦，把它一照，三毒就融化了一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幸福，对不对？那还要三大阿僧祇劫吗？那佛到人间来讲经说法49年，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啊。这个是在讲说，自己的证悟的自己意识心啊，能够观照到说，哎呀，这个如来藏没有贪嗔痴三毒啊，是这样的意思。那接下来呢，内文说这样啊，也就是说六祖在坛经里面的所说，这些呢都在告诉我们，找到如来藏，证悟到如来藏的菩萨能够观察到说，以如来藏来说，既然没有贪嗔痴三毒，那这个罪跟如来藏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纵然说如来藏需要到地狱去受，可是如来藏本身又不必受这些应该说如来藏需要到地狱去化现这种地狱果报身，如来藏也不需要受地狱的苦受啊，受地狱苦受是六识心嘛，所以对如来藏而言，哪有所谓地狱，哪有所谓天堂的乐，没有地狱的苦啊，对不对？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证悟的人发现到说，哎呀，原来是这样子，他就清楚了、清楚说这个什么叫本来解脱的法啊，本来解脱的法，本来真如的法，本来真如无我的法啊。那这个刘灿良解释说，对内呢，如来藏空性清清净净，转依如来藏，外观一切空性清清净净，跟西方有什么两样呢？这个时候你的清净跟西方的清净频道一致没有？一致。所以你一舍受就到西方去了，你不这样修行怎么能去西方呢？这个也是把六祖所说啊曲解了。六祖所说的不是说你转依如来藏以后外观一切法都通通清净，就跟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啦，没有这样吧齁。我们在导师座驾开悟的300多位，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说啦，导师也没有这样说。祖师的说法呢是说，这个时候啊，你 知道说什么叫自性弥陀，哦，因为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那你的自性弥陀跟阿弥陀佛的这个所谓的应该说这个如来藏，以前他因地的如来藏一模一样，以及他的真如法性一模一样啊。那所以叫做自性弥陀嘛，也就是你发现到自己的心呐，没有受量，对不对？早上也讲啊，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受量啊。所以阿弥陀佛叫做无量寿哦，没有受量，无量光嘛，内外明彻，自性弥陀，它无量光啊，它的光芒可以说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光芒，就是导师早上说的嘛，它可以变缘一切法，跟一切法相应啊，你没有能力，对不对？你说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它相应啊，所以它的光啊，相应的法多到让你不知道说啊，到底多少不可数，对不对？所以呢，不是说啊，你开悟的人一转一如来藏以后，观外面一切吧，都已经空性清清净净了，都是极乐世界了。这个六祖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说你开悟以后，你就知道你的自性弥陀是哪个，你这个自性弥陀就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阿弥陀佛啊这样一个这个真如法性一样啊。哦，这个心呢，因地的心就是这个嘛，成佛心也是那个嘛，这六祖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六祖说不做此修如何道彼的意思，哦，是说你这样修的话，你纵然不是要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见到你的自性弥陀跟西方有何差别？因为一样是这个你的如来藏是这么清净，又具足这么种种功德法，又是光明无限、受量无限，那跟阿弥陀佛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真如法性啊，因地的这个如来藏有什么差别？因为你不能说果地啊，果地是当然有差别啊，哦，整个功德一个显发，一个没显发，一个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正，一个是还在这个因地。所以这个部分不能完全拿来说完全一模一样，我们要知道说一样的是阿弥陀佛因地的如来藏啊，对不对？好，那他继续说这个你不证如来藏，去转依如来藏以后，现观内部如来藏空性，转依如来藏现观外界一切空性皆都清净，法界频道频率跟净土频率一致，你们怎么去能去的了？哎，法界频道频率跟净土频率一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不这样修行，你想去净土怎么去啊？他是认为开悟以后，你就完完全全跟西方一样了，哦，所以这样才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他后面的举证也是认为说，开悟以后的人才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是错误的啊，哦！因为在《观经》里面讲了九品哈。对不对？去极乐世界有九品嘛，那上品上升是开悟的人去的，那请问八品是怎么说的？那明明佛说有九品往生啊，哦，那九品往生都是开悟的人，那这样好奇怪哦，对不对？都是开悟的人，那九品那怎么分呢？啊，所以上品上升的人是指开悟的菩萨，哦，他能够这个如果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上品上升。那其他的呢？其他的这个下品的这个三生，以及这个其他的这个上品中生、上品下生，这个都不是一定要开悟。所以不是说开悟才能到极乐世界啊。我们后面也会有例子来举证。那接下来呢？第九页。第九页呢，谈经的内文这一段呢，我需要跟大家说，因为这里呢，刘灿良的方便说误导学人之处非常多哦。啊，谈经的内文是什么呢？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邻，让则尊卑和睦，仁则众恶莫宣，若能钻木出活，依你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的必是忠言。 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闲，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失前。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这个是后来六祖把他这个所说的内容用一个寄送再来总结。那么心平何劳持戒呢？刘灿良的解释是什么？他说，心地无非自性界，如来藏空性，一旦证如来藏空性，需要刻意去守什么戒律？这个部分呢、误导学人的地方非常多。因为呢，他一向主张不用皈依三宝，不用受戒，他说开悟以后，这如来藏这个本身都不会犯戒啊，那你还要去守什么戒，还要去这个学什么戒？那我没有跟大家说过，如来藏是如来藏啊，你五蕴是你啊，他本来如是，本来清净，本来解脱，本来具足戒体，不会犯戒，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我，无我无我所，那哪会有什么因为我而升起的贪嗔痴而犯什么戒呢？那他的心性本身具足戒体是他的心性，可是证悟了如来藏以后，不是当下你就五蕴十八界变成真如啊。好，我们说过嘛，这需要经过这个菩萨五十二阶位的修正，你证悟了如来藏不退在七诸位，所以从七诸位开始还要证到十诸位、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最后成佛才真的全部是真如，是不是这样子？哦，那你看菩萨戒要叫什么？千佛大戒。那从这一句话我们就可以说，刘灿良心中到底有没有佛？
没有。
对，他心中没有佛，因为佛讲菩萨戒，还有弥勒菩萨讲菩萨戒所应该学的讲了将近十卷啊。那难道弥勒菩萨不知道如来藏他自性清净吗？难道佛不知道如来藏自性清净吗？为什么还要叫菩萨去一定要受菩萨戒，千佛大戒？为什么弥勒菩萨还在瑜伽师第六里面细说了诸多菩萨应该学的菩萨戒内容？难道他们都没有刘灿良的智慧吗？所以大家从这个基础都可以知道说，他这样子讲，然后跟他随学的人说，你们通通这个受持你的这个道共戒就好，不必去受菩萨戒。那么跟他学的人就认为说，哇，那这样好轻松哦，快快乐乐学，觉得这样子很好，因为我自己如来藏都不会犯戒，所以我还持什么戒？现在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让他自己觉得说他已经跟如来藏一样的，你看这样子严不严重？况且他又是悟错了，根本不知道哪个是如来藏，哦，所以你看可不可怜？该不该救？对，我们应该要救他们啦，所以我们要继续讲，对不对？哈，应该救他们。所以对于说心平何劳持戒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说开悟的人，你今天转依了如来藏以后，你一直跟着如来藏学，学了如来藏的真如无我，学了如来藏本来就没有贪嗔痴，那你一直学着他，不会在什么地方去起这个我执，不会在什么地方起什么贪爱，你一直学他的时候，你还会犯过失吗？不会。可是问题在哪里？再说在转依如来藏这个地方这个点啊，这是一个总相，细相上的学习一定要依止善知识以及戒律，因为如来藏他不会告诉你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啊，对不对？那你如果用你自己的意识心判断，那还准头吗？那一定是以自己什么又回到我执上去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不对？因为你说你转移如来藏，你这个刚刚开悟的人有能力去把如来藏的功德法性通通一一找出来，一一的去清证吗？没有这个能力耶，得要依止上帝菩萨， 一子戒。那所以这种一子善知识继续来这个长养，继续修学熏习，一子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你看诸佛菩萨都是说一切的这个菩萨们应该要受菩萨戒啊。哪有说哎呀开悟以后六祖讲的啊心平和劳持戒那就是冤枉六祖啦，对不对？六祖不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你如果能够这样，当然这个戒你不用去戒相上琢磨，你就不会犯戒，可是你还是得受菩萨戒，因为还是有你所不知你会违犯的地方，还是有。所以呢这个你呢绝对不是像他所说的说哈，一旦证如来藏空性就不需要去守什么戒律去受什么戒了，这是很大的过失。我们希望呢将来大家能够有正知正见，能为其他把六祖这句话拿出来说了，把它讲一个道理让他知道。那么接下来说行止何用修禅，因为禅啊基本上不是用修来的哈，也就是说以这个禅啊基本上跟禅定的禅不同哦。我们说哈这个佛法里面说的禅啊就讲这个心嘛，如来藏心本身这种能够又有定，对不对？又有慧，定慧具足嘛哈，他根本就不会对一切法起心动念一下生我执，生我所执，对不对？因为有我所执才会起心动念嘛，他完全没有啊。他又有具足一切智慧，一具足的种种这个不可思议的智慧，让万法能够成就嘛，对不对？让你的五蕴十八界成就，让一切法成就嘛，所以他又有定又有慧，那这个他就是禅啊，等于说如来藏本身就是禅啊。那你行持和用修禅，就是说平常你在行持的时候你只要能够直心去行啊，不要去想啊我就筹划着我要获得什么名利啊，我要做什么那个将来要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啊，那这样的话就不是在这个修禅啊。所以你的心就是尽管直心的去做这个为众生付出，在道业上去修学，就尽管这样做。这个意思开悟的人就这样去做。那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莫宣。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前面这些我想我不用再解释。那后面这边说淤泥定生红莲，这个意思就是其实菩萨呢是火中生红莲的。意思说开悟以后，不是开悟以后就不必去孝养父母，不用报恩。开悟以后还是一样对这些比如说这个不管是同修们以及这些尊卑你都要遵守啊，不能说如来藏没尊卑我何用去尊敬你呢，那不是完全是目中无人的吗？开悟以后还是一样回到这些该遵守的法，开悟以后更加谦卑啦，知道吗？有恩的还是有恩啊，父母还是父母啊，师长还是师长，对不对？佛还是佛，不能说开悟以后我只有如来藏，我不用念佛啦，念如来藏就好，不用学戒，不用受戒，不用一止三宝，那就太狂了，这狂傲，这个不是佛弟子啦。所以一切的该修学的这些六度都要修，到最后呢，淤泥定生红莲，意思就是说，开悟的人不能离开世间法，你就是修学菩萨道，你家庭要圆满呐。家里的这个父母的恩啊，子女要教养的啦，兄弟姐妹啊，同修们啊，这些你都得要去看怎么样，尽量去圆满你人间的这些缘分，要尽义务的，要是做些什么的，互相关照的，你都得做哦。该忍的就要忍啊。你既然开悟以后，要更加的在这个六度上面修学嘛，看能不能真正的依止如来藏修忍入。如果不行，你就知道一个开悟的人怎么可以什么都不能忍呢？就要给自己一个加重这个责任嘛，哈。当然，最后你必定能够在这种世间种种烦恼法中，让你的智慧一直出生。等于说，你转依如来藏开悟以后，这个智慧一直在利益众生中、行菩萨道中一直增长。这个意思就在这里，不能因为开悟以后离开世间法，想要去治疗汉，自己赶快修禅定，自己赶快想要证得初地，那是入不了初地的。要入地要有很多条件，一个大条件就是要福德，这个福德就是在护持正法上要付出非常多非常多。 而且不是只有一次，好几次，好几次，一直为正法，为守护正法付出很多啊。好，那接下来说，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我们今天呢，把刘灿两个过失拿出来，这个真的是苦口婆心呐、啊。哦，那他听起来一定是逆耳嘛，哈、哦，哎，不顺呐、啊。有情子人说，你怎么讲我们的刘老师呢？哈、哦，逆耳。可是我们是真的是苦口婆心的，要他们赶快修正啊，因为知见错很多，观念错很多，真的是悟错了，而且学习的基础啊，完全不对。怎么可以说你说你是佛弟子竟然可以说不受三皈依呢？你说你是开悟的人怎么可以说你是不受菩萨戒的人呢？哦，开悟的人一定是菩萨，菩萨一定是佛弟子，一定受菩萨戒啊，对不对？那怎么可以说我自皈依就好，我就依止这个如来藏耳自性戒，我都不用去三皈依，也不用受菩萨戒，那就称自己是佛弟子，这个完全是误解了，曲解了，而且实质上就是凡夫外道，不是佛弟子。佛弟子一定是正受这个三皈依啊，世间能够住持正法的三宝去皈依他，然后正受这个菩萨道，菩萨戒，那真正让自己愿意遵循这个善知识的教导来学习。这样才叫佛弟子啊、哦、不是说我开悟了，我明心见性了，我知道什么是如来藏了，我就拿经典出来看就好，我就是佛弟子，那个不是佛弟子。我们说最后他一定走向学术研究之路，他等于在研究佛法，因为他既没有基础之见、哦、也没有这个真正能够知道什么是学习的路，什么是应该依循的路，所以他一定成为一般学术研究的学者。学术研究的学者不认为他是佛弟子哦，大家知道吗？他是学者，你要注意这一点哦。学术研究者他是认为他是学者，你说你是佛弟子吗？他可能要想一下哦。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刘灿良以及跟他学的人没有赶快回归到真正佛弟子应该有的这些本分的话，会变成学术研究，研究佛法，那对自己来讲没有用，而且又造下很多犯这个法毗那业的这个过失很重哦。所以我们说接下来说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险呐、啊，对不对？你看知道过失赶快啊忏悔，这个啊是有智慧的人哎。你知道这个跟着刘灿良学的人听到我们说赶快来忏悔，那是有智慧的人啊，我们很赞叹啊。有了智慧，要赶快依止，赶快依止正确的法，赶快忏悔掉，然后回归到赶快把基础建立起来。这个要智慧，护短心内非险。假如说今天说，那你刘老师如果去忏悔，那我们不就跟着你就没有悟吗？那你不要去忏悔，我们就继续保持我们开悟的身份。那这样子等于是什么？拖着一起下火坑啦，护短了哈。心内非贤，等于内心里面、哦、不是贤良的本分，知道吗？内心的想法不是为你好，为我好，不是为大家好，是自己的利益想要维持住，那这个是愚痴，没有智慧，对不对？前面讲嘛，六祖讲你改过必生智慧，是有智慧才能改过、哦、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有失前，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玄。在平常中开悟的时候，日用中经常转依如来藏去饶益有情，这是开悟以后的人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你看导师对一切犯过失的人都摄受他，你就肯忏悔，他一定摄受你，还要帮助你，这个是导师不同于平常人的做法的地方。不清楚吗？哦，不是。好，那么成道非由失前，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成就佛道，不是永远只是在布施钱去就像这个梁武帝一样只是把钱拿出来兴建寺院把钱拿出来去做什么这个供养三宝，这个是基础，不是说不用做。布施呢是基础，但是不能停在只是布施上面，布施要一直做， 一直做，福德要一直做，可是一定要求智慧啊。这个基础有了以后，你就会升起求智慧的心嘛。所以这里意思是，这不是叫你不要去布施钱，而是说不是停在那里，一定要求智慧啊，才能够成就佛道。等于说你看，布施只是六度其中一个而已，后面的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要有啊，就这个意思。菩提指向心密啊，你的心呢有八识心要了解哦，不是只有六识心哦，众生皆有八识，对不对？那你就说那八识我知道是六个识，第七识哦，隐约知道啊，第八识呢哦，原来就是要把它找出来的，那就是菩提。至少这个观念要有，不是向外去到处去虚空中求哦，不是在哪里去跟人家求说啊，你灌顶给我让我生菩提啊，这个不是像不是由灌顶而得的。灌顶这个东西是藏密的手法啊。那当然我们说哈，十方诸佛会为这个地上菩萨灌顶，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个灌跟密宗的灌顶不同啦啊。我们这里就先不提那个部分啊。听说一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样子修，那么你心呢转移正悟了以后，转移如来藏以后，渐渐清净的，那么渐渐清净以后，你的这个国土在哪里？你的国土不就是你的五蕴吗？哦，对不对？那你国土清净，那不就是也相当于一个净土吗？可是你不能说现在就是净土啊，现在还污秽了，对不对？哈，现在是如来藏清净啊，五蕴是污秽嘛。但是你要得一直这样子持续去修行，不是说开悟以后马上三毒消除哦，这样一个方便说，以及有一个内涵的部分我们要了解哈。好，那就接下来再来讲下一个刘灿良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坛经的内文是什么？定慧一题不是二，定是慧题，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这几句话是坛经的内文。那么刘灿良怎么解释呢？他说定是慧体，如来藏是种子本体，绝对是本体，就算连正悟如来藏跟正悟种子现行的六识，也是八识如来藏种子的现行。所以如来藏定是慧的体，慧是定的用，所以如果没有如来藏含藏一切种子，内变更生，外变气世界，请问哪一个慧，哪来的六识可以证如来藏产生智慧？所以慧是用，已经起现行的，只要种子现行的一切通通叫用，没有种子的现行，没有用的存在，没有体，如来藏就不含种子。所以佛讲无因论，在楞伽经里面讲无因论断灭空，就是否定了如来藏，不知不解如来藏的存在，而造成对佛法的无因论的解释啊，什么都空，他不晓得空是讲空性如来藏，体性空，可是种子可不空，所以叫真空而妙有。我画底线这几句话，就是他狐狸尾巴先出来了，就说前面你觉得说好像对啊对啊对啊，对不对哈？没什么错啊，没什么错啊。可是讲到后来，就狐狸尾巴就先出来了。为什么你说他是狐狸尾巴呢？我解释给你听，你就知道了。他说啊，这个定啊是慧体，如来藏是种子本体哈，种子的本体，意思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来藏啊是种子所聚集而有的一个体，你知道吗？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因为后面会证明他说的哦，后面会证明这个他的话，我们会证明这句话。那么呢，他说连正悟如来藏跟正悟种子现行的六识，也是八识如来藏种子的现行。八个识十八界，当然都是这个种子功能嘛，哈，对不对哈？这个看也是对。可是呢，这边呢，你前面这里你都不要看，以后你回到后面他讲说哈，空啊是讲空性如来藏体性空，如来藏体性空哦。然后呢，种子不空，听到这个差别吗？种子不空，所以叫真空妙有。那我请问大家， 种子是妙有，那这个如来藏是空，表示说种子才是真实有，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如来藏到底什么？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哎，真的哎。可是真正的道理是什么？真正的道理是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真实有，有真实法性，种子是空。为什么？因为种子是因缘生起现行而有，是不是这样子？哎呀，差别太大，对不对？差别太大了。所以我们说一个人啊，他讲啊讲啊，因为看了导师的书嘛，就感觉好像是对哦，可是你要抓住他的尾巴，抓住你就在这儿，你错了。所以说这个部分呢，我们在你知道他所谓的真空妙也是指说种子起现行，所以是妙有。那这个如来藏的空性呢，因为他空性哈，可以一直出生法，他是想的嘛哈，想性有个空性，不知道是什么，可以一直把种子起现行，所以他说那个叫真空。那在种子起现行是妙有，种子不空是妙有。哦，那我们呢来看到这个21页，哦，翻到21页，21页呢再来证明说这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21页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举证他哈，知见错误，误错了一些举证在这哈，这个是从他刘灿良讲《大方等如来藏经》里面啊，把他提出来的。他说啊，种子是因，如果没有种子，如果没有种子，就叫无因论。所以呢，释迦佛就讲，一旦否定了如来藏，不知不解如来藏，就落入断灭空。因为世间的一切是种子起现行，如来藏的种子是因，因起现行后，所有起现行的种子才互相为缘。所以你看，种子是因啊，因是如来藏啊，怎么是种子呢？对不对？我们再复习一下，不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四个都共同存在的哦，对不对？所以种子本身如果是因的话，就可以显起现行的啊，自己可以出生，不是吗？可是偏偏是不自生啊。如果说可以的话，那你为什么这个还要借根尘相触眼识才现起啊？如果说这个法成立，那个法就要成立哦，不能说只是在这里成立，那里不成立啊，把它说哈，只有在这里可以用，要通通成立才行哦。所以呢，种子只是说，因为有如来藏含藏的种子，才说有如来藏让种子起现行，才说是因，而不能直接说种子是因，知道吗？如果种子是因，就自己可以生啦，可是偏偏是非自生，非他生，非共生，非无因生啊，哦，所以不是说如来藏的种子是因，种子是因，而是如来藏本身是因。如来藏是万法之因呐，而且如来藏有自己的法，如来藏有自己的法，就是什么真如法性，还有很多法哦，七种性自性，七种第一义啊，很多法哦。哦，《楞伽经》里面讲了很多，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呐，解释这个，因为它很深呐，那我们现在只是告诉你，如来藏有真实自己的法。所以说这里面呢，可以证明，他认为刘灿良认为，种子就是如来藏，哦，想象说如来藏空无所有，说如来藏，而这样来说，以种子为真实，因为前面他说嘛，因为种子不空嘛，所以叫真空妙有，知道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等于说如来藏就没有佛性喽，因为佛性是如来藏的妙有，可是种子不是佛性啊。大家知道吗？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讲佛性了吗？哦，所以他就认为种子起现行就是佛性啊。那照这样讲的话，那这样子有什么妙有可说啊？你这个能见的不就是佛性吗？那不是啊，明明佛说不是啊，《楞严经》里面不是讲吗？见闻觉知是见闻觉知啊，哦，那可是 如果说能见就是佛性，那我们每个人都见性了、啊、哪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见到什么，对不对？连那个狗也知道他见到什么，你知道吗？你丢个包子给他，他就见到包子了，你就说哎呀狗见性了，不是这样说的哈。所以呢，以这样来看的话，他对他来讲如来藏只是假名哦，跟我见具足的凡夫外道一样，这是这个证明。接下来第二个证明，证明说他所认知的如来藏是什么都没有哦。他说啊，同样在大方等如来藏经里面，他说如来藏是不是灵空性哦？时间到了吗？换袋子哦，好，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了。